今年的那个我看看今年的这个华人牧者团契的那个城市教会建造香港特会，那今年的主题叫做灵火相传承接使命。 OK sorry 那我很不错，这个也非常难得，因为今年呢是内地会150周年，大家听说过内地会吗？就是所以他们同一个时间在香港也有他们150年的纪念会，所以香港过去这个礼拜非常热闹。 OK 然后呢那在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我们也有机会请到了王永信牧师，今年90岁90岁的老人，然后给我们在我们我看好像也跟我们他住的房间大概也是这种好像上下铺那种宿舍一样，我担心他跟他太太这个然后呢有两堂的信息，然后我们有做网站，然后可能现在还不 alive 这样然后也担心国内会封掉，所以待会儿过一段时间网站做好了之后，我再告诉大家，大家可以上网去听一些他的那个信息这样在整个聚会当中，然后冯敏成弟兄也在那边，还有小敏姐妹国内的好几个团队我是第一次听小敏姐妹唱诗这样 OK 然后以前听过她的很多歌这样，然后非常的难得，然后后来在礼拜五他整个聚会当中他又写了一首新歌，所以然后礼拜五教我们一起唱，所以可惜我当时唱的觉得很顺口，后来就忘记了，所以等他以后有机会如果发表之后我们再一起，他是关于中国宣教的歌。那今年在去年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去年呢不是去年，对不起啊，我这个可能脑袋还不太转，这个是上个月，不是去年，上个月也在香港同一个地方开了第一次的这个叫做2030中国宣教大会那这个是第一次就是以大陆群体为主的华人教会聚在一起以宣教为主题他们是希望呢就是大概也有将近1000人参加，国内很多的教会聚集在一起，那他们是希望呢就是说中国大教会能够就着宣教，现在讲宣教，中国教会讲宣教不是说从北京到西安去宣教，或者从北京到新疆去宣教，而是从中国到外国去宣教，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是中国的教会愿意走出中国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宣教，所以这是第一次国内的教会聚在一起，这样是今年的10月份，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在华人的这个特别是国内的教会的历史上，所以也是非常的振奋人心。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背回来了这个大概20几本吧，二三十本就在后面，大家可以走的时候一家先拿一本好了会有更多的过来。我们这次也印了这是今年论坛我们印刷成书，然后呢这个我们印了大概500多本就送到香港，结果好像说第一天就被拿光了，所以幸亏李俊帮我留了20-30本，我说我不管怎么样一定让我留下来，所以我把它扛回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很谢谢大家在论坛的整个过程里面各方面的准备带导服侍，然后事后呢也是时间很紧这个所有了解文字工作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从8月初论坛结束到10月初10月中这个书能够出来，然后为了11月初能够发给这个发给参加这个华人牧者团契的聚会，所以很多人对这个这次论坛的主题圣经圣灵圣徒非常的 有感兴趣，也非常的有负担。然后呢，也感谢神，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的阅读啊，这个审稿啊，把录音打成文字等等，所以大家可以享受大家的成果。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一次的主编是我们Los Alamos华人基督徒团契，这样 OK。OK， 今天呢，我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罗马书应该是第八次了。那上个礼拜我不在，是听说大家有看一个录像是吧？那是应该是讲到我没有来得及没能来得及听这样，所以是讲到福音的含义也是罗马书的后半段。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第四章比较长。但是呢，我不会跟大家全部都每一节一节的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是讲关于Abraham 亚伯拉罕的信和义。OK， 那稍微快快的总结一下，罗马书呢，我们现在所分享到的就是从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我们讲到说是一个前言，是保罗写信给罗马。在罗马的教会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然后呢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意义这样。然后从一章的十八节到三章的二十节保罗非常深刻的写到世人和包括以色列人我们的真实的光景，我们罪的情况这样。然后呢，从第三章的二十一，对不起，我打错了。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开始呢，就讲到福音和因信称义。那我相信这个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是非常重要的十一节。那我们已经等于说是跟大家有机会分享了两次，圣泰弟兄分享了一次，然后又看那个上礼拜看那个信息分享一次，都是围绕这一章的，就是在一个人在被罪恶所辖制、所捆绑，而且所压倒的状况底下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怎么样使得因着耶稣基督的作为人可以因信称义这样。那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在读罗马书有些时候可能会感觉说罗马书比较难懂一点可能里面的字句然后好像这种辩论性比较强的的确确保罗在这本书里面他常常会用了当时的文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用法，他会提一些问题出来，那有些问题提出来是一种反问的口气反问的这个原因目的，那为了能够论证说这些问题所带出来的后面的想法是不正确这样。所以那我们另外跟大家提醒到，就是说当时保罗的在罗马的教会主要是有两大的族群他们是不同的种族，一个是所谓的犹太人，一个是所谓的外邦人，还有不同的文化，一个希伯来文化，一个是这个当时罗马人的文化那他们的信仰背景文化不同，然后同时呢他们受了不同的这个应该说是恶者的影响吧，就是说在这一段里面，他们就是魔鬼在他们身上在当时的世人的心里面怎么样带领他怎么样不叫带领怎么样引诱他们去相信不同的偶像，去引诱他们敬拜不同的地方，然后思想上怎么样的是被 darken 就被黑暗所统治，然后呢怎么样去看待现实是一个扭曲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的处在污秽当中等等。所以当时的罗马的教会里面就是这些应该说是也是初信的弟兄姐妹，因为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是公元大概五十多年，那福音从公元三十多年开始慢慢的往外传，那其中有一段时间这个罗马还社会这个皇帝还把以色列人犹太人赶出了罗马，后来又准许他们回去， 所以罗马教会可能成立的也不久，可能大概十来年左右。所以这里面在作为一个教会来说，存在很多的挣扎，存在很多的挑战。所以说呢，保罗这是为什么反反复复的，至少我们现在读到第三章结束，他在非常认真的，而且非常的仔细的，非常深刻的去你可以讲论证，你也可以是讲辩明，就是说为什么信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耶稣是基督信仰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跟当时的文化，跟犹太人的文化，跟不同的意见出现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然后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讲到信心，讲到行为，讲到约讲到拯救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信仰当中都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也不是犹太人，我也没有犹太教的这个背景，这个读起罗马书出来，一会儿讲律法，一会儿讲约，一会儿讲割礼，一会儿讲这个犹太人外邦人，这好像跟自己很难接。其实当我们去明白他们这些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所有的这些争执讨论的背后，就是我们讲到的信心，我们讲到的行为，我们讲到的约跟拯救的这些真理的时候呢，那这个跟我们就是非常紧密的就接上了。因为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怎么体现，我们的行为是如何的代表我们的信心那行为的这个动机出于什么，我们是不是明白约在我们身上所带出来的含义，我们是不是明白拯救在我们身上是如何发生功效等等，这些当时的教会，罗马的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和挣扎，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在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同样的挑战和挣扎。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我们一起学罗马书里面，我们怎么样借着这些的真理的学习非常仔细的对我们的整个的信仰有反思，然后呢我们能够有个重整，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来认识一个全备的福音，然后再往前走。OK， 我们第四章从二十五节圣经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全部把它读完，我们就读一下这个蓝颜色的字体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第四章或者是看这个屏幕，我们只读蓝颜色的字体，我们一起来。经上
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续行的人。
我们继续来。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舍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愿你的众儿的心向你完全的敞开，愿你圣灵的工作来帮助带领我们来认识你今天所要传递给我们的真理，愿我们的生命也因此得喂养得改变。谢谢主，愿你的名得荣耀。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个礼拜背诵的圣经 OK， 上两个礼拜有没有OK， 我给大家念一遍 OK，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OK， 我不知道大家平常记东西的方法，我是如果稍微理解一点会比较容易一点。我再念一遍啊，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看懂了吧 ？OK。因为神应许亚拉巴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不是因什么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全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有谁愿意背一遍吗 ？OK， 我这次在国内的时候，我在一个学校访问，然后呢，我给完报告之后，就有一个人过来。他是那个学校的教授，这样，然后他就跑来说，他说李辉，我中午请你吃饭，我说没有问题，然后时间到了之后，他就他跟另外一个人一起过来了，是他太太 ，OK，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说学术交流怎么太太也出现了，这个，然后呢，他们就带我到校园的一个餐厅里面，然后坐下来说，他就说弟兄，哎，我一听吓一跳，原来他。借着别的方法知道了我是主内的，然后他自己也是基督徒这样，然后呢他别人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这样的，所以然后呢他就借着这种比较隐秘的方式跟他太太一起呢就请我吃了一顿饭，然后呢我就很感谢神，因为这个我有时候去到校园里面，我也搞不清楚就是哪一个faculty 是哪一个教授是主内的还是不是主内的，我也不敢乱问这样的。这有些时候因为他们自己也比较保密吧。然后呢下午我就去这个老师的这个办公室跟他一起做学术交流，我就发觉他墙上呢他就很高兴跟我讲说他去过以色列 OK， 然后呢也去北京，他去以色列呢就去看了一个这个地方就叫做对不起我忘记把这中文打出来了，就是亚伯拉罕的坟墓 OK， 就现在在这个耶路撒冷南边有个城市叫做希伯伦 Hebron， 应该翻译成希伯伦那边有一个被犹太人是在这个方向和阿拉伯人所认为的一个圣地 OK， 那里面呢有六个人的坟墓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这个利百加，还有这个雅各和利亚，他的雅各的另外一个妻子拉结生小孩的时候去世，就被埋在了伯利恒，就更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埋在这个里面，所以有六个人这样，所以呢他跟我讲说，他说。很有意思，他去到阿拉伯这边因为他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就说不准他从那边进，他说你去犹太人这边去进去去进到那里面可以参观这样， 然后他讲到他在那里面当时的感受非常的特别，就是他这个成为这个地方成为这个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大概犹太人认为有几个在他们看来非常 holy sites 怎么翻译，就是圣地吧，应该翻译成。第一个呢就是就是圣殿与旧址所在的地方 OK， 现在当然圣殿没有被恢复的盖起来。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地方这样。然后呢所以他就跟我讲到他在整个圣地旅游的时候，不叫旅游，他是圣地自己去在那边跑他对照的圣经当时对他的信仰有很大的一个震撼这样。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第四章的1-25节保罗他在我们刚才讲到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一方面讲到世人包括以色列人被罪所深深的捆绑第三章的结尾讲到耶稣做成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对不对？然后呢他在第四章他就非常有意思，他就开始谈亚伯拉罕 OK。 所以我记得我读圣经读罗马书是反复的读这几章的时候，心里就是一直有一个疑惑吧，也是在准备圣经的不断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保罗已经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救恩能够使得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他跑回去讲亚伯拉罕干什么 OK 所以那其实到了第四章第25节结束之后，整个罗马书的第一大段就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是等于说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成为整个罗马书第一大篇章的完整的就结束了，从第五章开始要进到下一大部分。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讲到世人的罪的这个的光景的之后，讲到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他要回去讲了亚伯拉罕。所以我今天想说特别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我们一起来去体会。在四章我们刚才读的第三节里面，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我在飞机上的时候默想了很多小时的一句话，就是就前面这句话，就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OK。像有些时候在国内跟我如果跟一些学生分享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你信神你给我讲是什么意思 OK。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福音朋友问你说向荣，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信神，你给我讲是什么意思 OK。 那所以我在默想这段圣经的时候，就说回想当时亚伯拉罕他的生平，我想当时亚伯拉罕所面临的这个生活种种的挑战吧。然后圣经里面冒出一句话说，这句话忘记跟大家提了，是在创世纪第15章里面所讲出来的话，然后这个保罗把它引用过来。所以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信神到底是什么含义 OK。 那所以呢我给大家就分享一些当时创世纪是怎么讲亚伯拉罕的 OK。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所以我刚要性的跟大家提出来，在创世纪第12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所以对我很有帮助的读创世纪，看到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互动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就把神对亚伯兰说，或者神向亚伯兰说，神在异象中告诉亚伯兰，你把这些话都挑出来大概10来次 OK。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你把那10来次把它列出来之后，你发觉每一次都带出一个新的信息出来。所以这就是讲到耶和华神与亚伯兰的一个互动。所以很多时候 在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你我们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信主20多年，可能有信主只有1-2年的，或者几个月的，甚至你也可以常常问你自己，就是说在你的信仰的这个道路成长过程中，在什么时候你可以说圣灵感动我怎么怎么样，或者是圣灵带领我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些都是你成长里面很重要的 marker， 成长标志这样。所以第一个第一次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时候，就是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第二次也是在第12章，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做后裔。所以当时的地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所以呢然后不仅说了一次，在第13章里面呢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开之后，这个耶和华又对亚伯拉罕说呢，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他又讲了另外一句话，他说什么，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这么多。所以有一段是讲到他所生活的地方，有一段是讲到他将来所要有的什么后代，是不是 OK？这些我想大家可能觉得很熟，但值得我们仔细看 OK。 然后第15章呢这些事情很多事情以后呢，耶和华又在异象中对亚伯兰有话说，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就他说你的后裔也要如此。所以这句有名的话就出现了，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到底信什么？所以你把这3-4次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这个的内容去把它表现出来的话呢，去把它总结出来的话呢，你就发觉说他信神应许赐给他那个地方，对吧？他信神应许他有数不清的后裔，而且必须是他生的，还是到后来我们知道说还只能从撒拉生的，还不是这个他跟这个使女夏甲所生的。因为那个时候在15章的时候还没有夏甲这回事情，也还没有撒拉生以撒这回事情，他只有他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还是什么，他就亚伯兰就以为说将来所有的家产都给这个仆人了，神说不是的 OK。 所以他还应许他说将有一个大国且要祝福他，这刚才我没有有一段经文我没有特别指出来。他还应许信神说他要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在创世纪另外一个地方呢，讲到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神耶和华。所以你如果总结创世纪里面记载当时的亚伯拉罕认识神和明白神对他所说的内容的时候，大概就是这5点。我们如果别人问我说李辉你信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大概的回答我自己想我自己了，就是说大概第一点是说呢，我相信神是存在的这个很多我所接触的人首先就是说神不存在了 OK。 所以你可能首先跟他回答是说我们相信存在。第二点我们相信什么呢？别人如果问你说你信神是什么意思，你会怎么回答？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神是存在的。然后你下面可能就在讲说，哎，我是有罪的，然后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且复活，然后将来他会再来 OK。 那 我讲这些其实都是对的 OK， 但当我去默想当时的亚伯拉罕，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对吧？当时的亚伯拉罕他想象的是，他所明白的神是说，这个神一天到晚在应许他东西 OK， 啊，应许他你说他左右看上前后左右看，他看得见的都是他的地方 OK， 而且将来有个大国要祝福他，数不清的后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等等等等。最后呢，所以是很有意思，是他大概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进到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这个认识是是他存在他我们有罪，他拯救我们，然后将来要带我们进入永生。那亚伯拉罕一开始的时候，他所认识这位神也是大而可畏，而且大有能力，而且给他很多的应许，所以他要相信神所给他的这些应许。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讲了第三节引用了亚伯拉罕创世纪对亚伯拉罕的评价之后呢，他就加了一句，他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算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你当时可能读这一段的时候也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但是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他所要相信的内容，所要接受的内容，跟他自己做的事情没什么关系。你说他是不是拥有地图我刚才给大家打出来那张照片，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骄傲，你去不是这么骄傲，这么自豪你去看他那个网站的介绍，你如果去犹太人的网站的介绍，他非常强调是亚伯拉罕当时用 full market price 翻译出来就是用当时的市场价，就是记载在圣经创世纪23章的，用当时市场价一分钱都不少，扎扎实实把它买回来了，这个就是他所拥有的 OK， 那也就是他唯一所死的时候唯一所拥有的地方 OK。所以不管是从地土来说，还是从后裔来说，从国家来说，是地上的万族来说，他什么都没做成 OK。 所以说呢，保罗说做工的得工价他领受的话不算恩典，唯有不做工的他才领受这些才算是恩典。所以当我们想去默想亚伯拉罕信神他信的内容的时候，是神已经答应要应许给他的这一切的内容。还有保罗继续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读起来更奇怪，他讲完了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之后，他开始讲大卫和那些大卫称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这引用了诗篇里面的话，这样得赦免其过的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这句话我默想的时候的体会就是说，亚伯拉罕当时跟神的这个交流，不仅是神他给他许多的应许，在他生活里面也发生一些事情。当时在第12章里面记载说，他遇见饥荒，所以他跟他太太家人就逃到了埃及，后来他就欺骗埃及法老王，后来等等等等，最后这个神特别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最后法老王明白过来了，就把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就赶出埃及，就让他们又回去了这样。然后呢，同时在他们当时生活的时代，有个索罗马、俄罗摩拉这两个城市，在神里面是罪大恶极，所以亚伯拉罕他当时的生活里面，他也经历到了，他也经历到了罪，也知道罪的后果是可怕的。因为他后来知道说，首先他的侄儿罗德曾经被掳掠过一次，他把他救回来了，后来他知道了神的使者要毁灭整个索罗马和俄罗摩拉两个城市，他在神面前求恩典 OK， 最后罗德和他一家被救出来这样。所以当时的亚伯拉罕也是知道罪的后果是可怕的， 而且也知道说得赦免期得 赦免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他到八节里面他接着在讲说呢，得赦免期过的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亚伯拉罕对神的另外一个层面的认识，就是他看到自己的罪，他看到周围的人的罪，他也看到神的审判大而可畏，而同时呢，被神所赦免是有福的。包括第一次他在埃及犯罪，神最后惩罚的赦免了他，惩罚了法老，所以让他知道。所以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神与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七章，这个是我们常常引用的一段圣经。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第十五章之后，就发生在神已经说，圣经里面已经记载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这就算为他的义。发生这些事情之后，在第十七章的时候，九十九岁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撒拉九十岁，然后呢，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与你立约，在这前面也立过约，立过好几次约，这次又继续立，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我以义立你做多国的父，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而且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这一节圣经，这一段的圣经跟前面的圣经比起来，有这个约跟前面的约比起来，有一层的含义非常的深刻。因为在这个时候神用了一些的词非常的用个什么表达 extreme 非常的绝对，好吧，对，谢谢。他讲到说永远的约， OK，因为有些时候你立一个约，有些时候你还留条后路啊，这个或者是说讲好了，你毁了约之后我可以不用这个 follow 了，对不起啊，你就是我可以不用实现我这边当初讲了，因为你那边没有按照你原先说好的做，这样。但是到在这个时候跟前面比起来，内容更丰富，神用的词也更绝对，所以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说到了这一步，神为什么又再次的用这样的话跟亚伯拉罕来立约，他已经称他算为他的义了， OK。 所以呢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观念里面，他说神说他赐他地土，神说他赐他后裔，神说他要给他大国，然后刚才神又说那些的话呢，所以我们看几处的圣经你就可以知道，神首先向亚伯拉罕说，我把这地赐给你做后裔。神又与他耶和说，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就是我们大概想象的这块地方，比迦南地要稍微大一点，到伯拉大河，就现在伊拉克那边的河。然后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就保罗冒出另外一句话出来，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怎么样，必承受世界了， OK。 这个比迦南地要大一点， OK。 然后到了罗马书到了八章第十九节，我们以后会有机会看到说受造之物却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 也把什么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人，这就到哪儿去了？整个受造界，对不对？所以说在从旧约到新约，在保罗认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他开始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地图跟后世，其实越来越大了， OK。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两部分放到一起来说，在罗马书四章三节讲到 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然后在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讲的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定我的约，做永远的约的时候。所以我今天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神跟亚伯拉罕立这些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这样，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保罗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引用了创世纪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为他的义。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信神包含哪些内容，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一直在分享的一个。但是当我们去试着去体会亚伯拉罕信神的这个里面具体的内容的时候，你发觉说是跟神跟亚伯拉罕在历次十几次这种对他说话与他立约的内容是一致的。若没有那些约的话，那我们在讲到亚伯拉罕信神信的内容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当我们明白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的内容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圣经里面讲说他信神的原因跟信的内容是什么，他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了吧？所以大家有没有理解我刚才讲的那番话的意思？因为我们平常在思想我们的福音，思想我们的信神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不太与约去连接起来。但是在亚伯拉罕的信仰当中，他之所以能够信神，而且他信奉神这个根本的内涵的话，是跟神与他所立的约的所有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这句话听懂了吗？所以我希望鼓励大家从看待我们信仰的时候，也可以从约的角度来明白神与神，我们讲我们信神与神在我们身上和或者我们这个族群身上所立的约的内容是可以紧密相关联的。这个我发觉对我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 OK，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信神的内容和信神的原因和信神下一步将要成就的事情。他与你我在什么事情上立过约，在什么事情上他这个约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实现，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内容。所以那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根本目的在哪里？其实我自己体会有两层的含义。第一个呢，他要解决亚伯拉罕罪的问题。虽然我们从圣经上读出来亚伯拉罕领受的神很多的给他的是应许，但作为亚伯拉罕本人的话，他知道说神是大而可畏，那他也看到当人在罪中的生活的时候是如何遭神审判。所以他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说每次常常神与他显现，神向他开启之后，他就筑坛敬拜神，筑坛敬拜神，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处在罪中。那同时在所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另一层的含义也非常的明显。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展开他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所以我就用这个图跟大家表达，圣经上讲说神算亚伯拉罕为义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两个事情，虽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它，但这两个是紧密相关不可分离的。这个构成了亚伯拉罕信仰的根本性的内容。所以那神也是通过这样的方立约的方式，也因着亚伯拉罕愿意相信神与他立的约的内容，所以就算他为义了。这句话有没有解释清楚？我再说一遍，神通过与亚伯，首先通过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方式， 借着亚伯拉罕相信神立约的内容，所以神就算他为义了。这个就是创世纪在第十二章第六节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这就算为他为义的前后背景。同时到了罗马书，保罗引用创世纪这句话，引用了亚伯拉罕这个例子，他就讲到说呢，今天我们常常在讲的神算世人为义，今天我们常常在讲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因着相信他得以称为义，神也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基于当初神与人所立的约，基于当初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神要借着这个约来带出整个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这一点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所以呢，所以这里面，当我们如果这么样来明白神与人立约的内容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成为了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存在一个可能。今天有人可能会指着神的鼻子说，你选择的人，你所立约的人，包括我们现在基督徒，你到底是不是公义的？因为你看他们的作为 ，OK， 就像说是今天你指的另外一个父母说，你自己看你的孩子，对吧？然后不仅我们世人可以指着神的鼻子说你是不是公义的，同时他们也可能指着神的鼻子说你是全能的吗？因为你怎么带出这样的事情出来？然后最后说你是不是要毁约？最后还可能说你不可能成功。OK，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思考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一点上，至少我去思考我在神里面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其实有个很大的挣扎，同时也有个很深的感恩，因为神他选择永远与人立这个约，他可以不选择永远与人立这个约，他可以说是我们所有的约都是有条件的，你做不到我们就拜拜，但是这不是神的作为。 OK， 所以他立了这个永远的约，他自己也选择坚立这个约，同时呢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愿意来接受这个约的话，而且相信他必成就这一切，相信他所应许这一切的内容的时候，他就说你凭着信心接受这个的话，我可以算你为义。这是保罗在引用亚伯拉罕他在创世纪里面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所以他在我们继续看下去，到了创世纪第十七章的时候，果然已经100岁了，然后90岁了，然后呢到了第二年呢生了个儿子以撒。所以保罗在第四章里面接着讲，他说亚伯拉罕信神，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然后讲到说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的。讲到说并且他仰望神的应许，并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讲到说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个是保罗他在继续讲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他因信神就算为他为义，信神之后神继续应许，按照他的应许在他和撒拉的身上所成就，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然后近100岁的时候生下以撒，他必相信所能成就。保罗讲这句话不是没有目的的，因为大家还记得在罗马书的前面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内容里面，我如果跟大家做一个对比的话， 亚伯拉罕是信神，他所信的神是有能力，而且是使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当在罗马书前面一两章，保罗描述世人的光景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的神，虽然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是明明可知的，但是却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承认这个神的存在，不承认他是赐生命的主。然后呢，这个当时的人是虽然神的永能是讲到他大能是明明可知的，所以亚伯拉罕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必能做成，但过去当时人虽然是明明可知的，却不把他当作神来崇拜。然后在这个这一段讲到说，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是来荣耀亚伯拉罕他的作为是要荣耀来神的，是要来荣耀神的。但是在过去的前面保罗书罗马书前面记载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怎么样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亚伯拉罕跟撒拉，一个100岁，一个91岁，然后生育似乎已经断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男女仍然生出以撒出来。但是在当时的在第一章里面保罗的描述里面讲到说，当时的人怎么样，凭着心里的污秽，男与男女与女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自己体会保罗在后面在讲这些亚伯拉罕他在亚伯拉罕身上所成就的事情，直接在回应，直接在用亚伯拉罕这个例子，在非常清楚地回应当初他在罗马书前面几面讲到人从根本上完全不理会神，不相信他的存在，不认为他是有能力，不认为他是有创造力，不认为他是赐生命，也不敬拜他，虽然知道他也不荣耀他，虽然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呢仍然凭着自己心里的污秽行这一切的事情，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保罗借着亚伯拉罕和撒拉和他在他在两个身上的作为，直接一一的去回应这个他所描述在前面一两章所描述的当时世人的光景。所以总结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关于亚伯拉罕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讲到说他当时对神的认识，当时对神的明白是神对他的应许，当时他对神所要做的作为，他也看到是自己的罪，怎么样在这个罪里面怎么样他的罪靠着神能够蒙赦免。同时呢他也看到呢神的的确确在他的生命和生活里面借着他的顺服成就了他的信所带出来的果子，也回答了保罗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这个罪的根本的体现，怎么样借着神的作为能够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所以我想剩下的时间不多，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我们到底应当怎么去回应这些事情。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想跟大家特别分享一点，就是我们学习顺服。我刚才提到我在默想亚伯拉罕整个的生平的时候，给我最大的impact 或者是体会吧，就是他对神的顺服。他对神虽然有些时候神所讲出来一些话在当事人读起来，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的感觉怎么样，如果我们稍微用脑袋去想一想的话就觉得荒唐，对不起用这样的词，对吧？一个100岁，一个90多岁 OK， 然后呢一个是就是连用市场价买了一块坟地而已的，然后 被讲成说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纯粹按照人的理性的角度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是荒唐，觉得很难去真正的去回应这样的话。但是呢，也恰恰就是在我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打出来这两个表一样，也恰恰就是在这个在世人觉得好像非常荒唐的事情，和在世人觉得理性上不想去接受，也不愿意去接受，也不能去接受的这些事情上呢，神他却反而在亚伯拉罕身上成就很大的作为。我今天谈亚伯拉罕，不是说我们不要理性，所以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OK， 我想这个也不是保罗讲的意思。保罗在前面讲到这些所有的内容的时候，特别把亚伯拉罕拿出来谈，谈到他是怎么样领受了神的应许，怎么样看到了自己的罪，但同时又怎么样凭着信心接受了神的应许，也知道说在他的这个接受当中，他的罪会被得赦免，他的神在他身的应许也必得成就。所以今天到我们当中，我们到底如何操练这些顺服？那我自己的观察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又到年底了 ，OK。那或许又是时候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年里面，我们的生命、生活、家庭，是在怎么样的改变？是在如何的成长？我以前跟大家可能提过一些，我们可以从比方说三个方面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对圣经里面所讲的关于神的真理是不是有一个新的提高跟认识？我以前知道这么多，我是不是在过去一年里面我又继续的增加了，还是说我一直在重复一些我以前已经了解的内容，然后最后发觉越重复越觉得没有味道，还是说你在真理上的认识是在一天一天的往前走？这非常实际的。那我提这一点出来，因为我发觉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说我们没有勤读神的话是一种顺服的问题，其实是顺服的问题，其实很清楚的是顺服的问题。 OK， 很清楚顺服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很多别的原因跟理由来说出现这样事情，出现那个状况啊，我有这个需要，那个负担，所以说我就没有做到这些内容，没有在真理上的认识。其实任何时候我们不能够坚持的在这些帮助我们成长的事情上坚持下去的话，很多的时候是一种顺服的问题。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有时候别人为你提一些的建议，那你凭着或者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理性，你就去开始觉得可能还不错，但很快慢慢就找理由就把它给否决掉了。OK， 这些其实就是你在顺服的心理上面，你操练刚刚上路走了几步之后，你就决定出来了。遇到一些挑战，遇到自己心里不情愿的地方，他又人又走出来了。所以这个我有时候很多时候在跟学生跟博士后在交流里面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他走着走着他就从这条路上又出来了。所以这一年过去，我们在这个真理，对神的真理的认识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又往前走了很多步？走了哪些步？是他是怎么样在影响在改变我的生活？第二，同样的，我们是如何在生命的磨练上又往前走？我过去是我觉得我过不去的地方，是不是到现在仍然是过不去？我过去被人已经指出来的性格上的问题，我是不是今天到现在仍然是那样？找周围的一些人问一问你，问一问他们，不是问问你，问一问他们，这一年过去，我在这些的事情上，生命的改变上面，是不是有改变？是不是有长进？那如果有，是在哪些方面？如果没有的话，问题又出在哪里？我也请大家从顺服的角度看， 因为很多时候在生命的上面别人给你提出的忠告你是不是愿意去 follow， 提指出来的问题你是不是正确的去就是正视啊，take it seriously， 然后 make effort 努力去有一些纠正跟改变，这也是顺服的问题。然后我们的第三个方面，我们的侍奉是不是有改变啊？也可以请周围的人敞开地跟你交通，你以前的侍奉是什么样的特点，你侍奉的内容啊，侍奉啊所带出来的是不是有改变，是不是有提高，还是说甚至有后退。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具体的生活上具体内容里面，在具体的事情上操练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去一一面对的。如果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我们没有一个笃定的决心跟毅力去认真去操练的话，我们在我们的信心的道路上成长，它也势必受很多的拦阻，那以至于遇到很多挑战的时候，我们又出现停顿的状态。所以在我这次在国内有一些传道人跟我们讲到说，他我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忙，但是他说他一天读十章的圣经，或者有一个传道人说出来吓给我们吓坏了，一天读五十章的圣经，我才开始明白，就是说为什么在这种环境条件还非常的艰巨的状况底下，神为什么能够不断地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带出这些改变出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来是从基督的话来。那在这些非常具体细节的事情上面，在真理的认识、生命的磨练、侍奉的提高上面，我们是不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是有改变的？是不是愿意去索取，同时也听取他人的建议，而且以至于在我们里面坚持性的带出改变出来？如果我问大家一个具体问题的衡量，在过去这一年里面，你有哪一件事情，特别是跟你的信仰有关的事情，你坚持到半年以上？啊，还是说你坚持了一个月，可能就停住了？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可能不会把它跟顺服接上，但很多时候你再仔细去追究背后的原因的话，你发觉说，啊，当初这个人的建议，听不听也无所谓。啊，圣经里面这样的教导，我做也可，不做也可，这件事情上我可以再等一段时间再来去行，这些其实都是不顺服的体现。所以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他也其实耶稣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他不仅讲到圣灵的位分，也讲到圣灵的工作，他其实非常清楚的一直在说呢，他要把基督心里面的事情，基督心里面所想的事情，所拥有的事情，他不断地给我们讲，不断地告诉我们，不断地带领我们，这个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在过去的一个月、一个礼拜、一个月、半年，哪些是我接受圣灵里面给我你们所带出来的感动，以至于让我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意、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和在我周围所要成就的事情，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实际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如果我们的回答是模棱两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回答是有也可无也可，在这些事情的回答是说我坚持过但后来就放弃了，那我现在灰心了以至于我根本就不做了，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它最终他都跟我们顺服神、顺服圣经的教导、顺服弟兄姐妹的劝慰都是息息相关起来。当然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如果不能够有长足的改变的话，我们势必在认识神的道路上我们就减缓下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最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圣经好了。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保罗在结束罗马书这一大段的时候，他也特别的指出来，当初行在亚伯拉罕身上算为他的义，不单单是为他写的，今天也要为我们这将来要算为义的人写，因为我们相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得我们称义。所以罗马书再往下，从第五章往后，就在解释，也就在更全备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被神称为义。在我们被神所称为义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神的作为，父神的作为、子神的作为和灵神的作为，在从第五章开始到就往以后，就围绕这个主题。因为神不仅在历史历代借着亚伯拉罕、借着先祖这样一步一步立约，这么一步一步的成就，而且算为他们的义，也必在你我身上也坚定这些约，因为他曾经应许过，他立永永远远的约也必在这件事情上成就。所以我们就属于这将来 必成为义的人。所以鼓励大家，我今天可能走得比较快，回去重读创世纪，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每一次说话所带出来的具体的内容，重读神是怎么样在他的信心的建造，同时也去看他在每一个细节上面是怎么样回应神，来成为我们的鼓励跟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为着今天早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献上我们的祈求跟祷告，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实际生活的操练上，在我们信心和顺服的操练上，也愿意来效法亚伯拉罕的例子，效法耶稣的例子，效法你历世历代在跟随你的人身上所成就的、所算为义的人身上的例子，让我们明白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也如何来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也来领受这样的信心，以至于你圣灵大能的作为也能够在我们身上被完全的彰显出来，以至于你的名能够得荣耀。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祝福我们将要上去的脚步和这一个新的礼拜的生活，让我们每天能够学习与你来连接，明白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开启，也愿意顺服在你圣灵的带领当中，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谢谢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